各位好，欢迎做客春秋茶坊，我是李素。咱们又到了每周喝茶的这个时间。我先把这个茶泡上。今天啊，不是，是倒茶啊。这个今天的这个茶呢，是福建的白茶。7月3号，《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纪念这个已故的中国总理李克强70诞辰的这样一个文章。第二个题目呢，想讲一下，就是9月3号，中国呢是准备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同时也是。反法西斯战争，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胜利80周年。那么像这个以往一样，要有进行阅兵。那我谈一谈这个阅兵是怎么一个情况。好，那我们先来谈一下这个李克强，就是纪念李克强这篇文章。那在这个7月3号呢，就是《人民日报》，它是在第6版。其实也不是一个很突出的版面了。第6版呢，既发表了一篇纪念这个文章，纪念李克强70诞辰的这个文章。那么这篇文章呢，它的名字叫做《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终身，纪念李克强同志诞辰70周年》。那这个经过我们的这个茶友的这个确认证实，说这个文章现在在国内已经看不见了。整个是国内全整个网上面这篇文章已经看不见了，不过在外边我们是能够看到的，所以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个《求是网》就是那个杂志，实际上是原来的那个《红旗》杂志，现在叫《求是网》，它也是属于中共中央管的一个。这个《求是网》呢是转载了这篇文章，但是马上呢就给删掉了。蛮有，也是很有意思。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媒体叫做《家传》，这个媒体也是在这个7月3号，他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这个文章呢是加了一系列的照片。李克强从他这个年很小的时候，应该是上中学的时候，或者中学毕业的时候那个照片，一直到他在这个。最顶层工作的这个照片，一系列照片，那这个现在也给消掉了，也没有了，就是登出来了，然后没有了。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蛮有意思的。这个尤其是这个家传上面的这个文章消掉，他说的这个理由有点让人不能理解。他说是内容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政策，也许他是说所有他消掉的都会这样一写，但是不是所有的都是这样写的，我们现在并不知道。总之，就这个原因呢，纪念李克强的东西，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的这个副总理、第二号人物，纪念他的文章想不出来。违反了什么法律法规，要被删掉，所以现在这个也是一个不解之谜吧，应该这么说。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哈，《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是作者是谁呢？他没有具体写作者，他写的是谁发的呢？是他叫做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他由这么一个机构来作为作者的名称。然后发这个文章，这个文章里边当然是其实是非常的正面，没有负面。李克强怎么忠于革命、忠于党啊？这个为党、为人民事业奋斗终身，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这就所谓的这个 还有就是说列举了他的这个，就像一个生平列举啊，他几哪年多少岁干了什么，哪年又干什么，就像一个简历一样。然后再说他就反正是好得要命。最后最重要的，他里边说了，他说就是退下来，其实就是李克强，就是退下来没多长时间嘛。退下来以后，他说对党还很忠诚，非常的支持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哎，还专门提到了他退下来以后他的这个政治的这个表现和政治态度，一切都是很好的。我没有看出来这里边文章本身有什么问题，就是说有任何的负面的东西值得被消掉啊。然后据说是现在这个。中国国内，党政机关都发出通知，任何的人、任何的媒体不得转载这篇文章。这个消息呢，没有得到，我没有得到最后的核实，但是这个听说是这样，就是不得转载。这我想不出来，就是说从文章本身是有什么问题。那么如果脱离文章本身，在文章以外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想大概有这样的几个这个情况。这个文章本身呢，说如果说没有问题哈，我们再多说一句，这文章本身的不到6000字，我数了一下，大概是5800字左右。里边刚才我们说了，就是习近平说这个李克强退下以后呢，仍然是坚决支持和拥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那这个整个文章里边不到6000字的文章里边，8次提到习近平的名字，8次，这个而且每一次提到习近平呢，都是说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强调这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也就是说一再的强调李克强他的这个出色的表现。他的兢兢业业是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进行的，他也是非常的服从和支持习近平的这个核心领导力量。这说的都是非常清楚，通篇都是这样说的，所以从政治意义上讲，应该不是有什么问题。那么这个刚才我们说了，他这个发表的这个机构呢，叫做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这个听起来好像是说，也许我们有一些这个观众听众啊，不是很清楚这个党史研究院是个什么样的机构。这可不是一个小机构，它是一个部级机构，是相当于是一个中共中央的一个大脑，就是这个叫做什么，就是这个智库类的理论机构。这个机构是一个部级机构，就是相当于中国科学院。或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两个机构一样，都是部级机构，但是它是说是中共党内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的院长是中央委员，不，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一个部级机构，它这个最高的领导人，这个机构最高领导人叫做曲青山，这个人呢是一个中央委员，而且是两届，已经两届了，他是第19大20大。2届都是中央委员，那么这个曲青山啊，我们其实这个我们在节目中几年前提到过这个人，是在2021年的12月份，我们做了一个节目，那个节目是这个李素挑战周孝正，这个节目里边我们说到了这个曲青山，那当时呢，为什么这个在节目里边说到这个曲青山呢？就是曲青山他在。那个时候是署名，他发表了一篇那个署名文章，也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他发表一篇署名文章，这个署名文章呢叫做《改革开放是党的一次伟大觉醒》。他说到这个，那么这里边呢就是谈到了中共改革开放的这个过程。有意思的是，他在这个文章中啊提到了邓小平，提到了江泽民，提到了胡锦涛，唯独没有提到。当时已经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 所以大家就觉得很奇怪，所以有些人呢就在这个分析了，说这个是不是他要造反啊？是不是他在表明了党内的不满的声音呢？怎么他说改革、说开放，不提习近平呢？却提了前面的所有的领导，是不是用前面的这个领导来压习近平，来贬习近平呢？所以大家当时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猜测，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节目来分析，说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应该是没有，应该是没有这个曲青山没有，因为曲青山他是在习近平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以后。他进入这个中央委员会，当了中央委员，也就是说，是习近平亲自同意，或者是甚至是亲自提拔。同时，他做了2届。那么，我们到现在，我们那上次他那个文章是2021年，到现在2025年了，他还是照样当他的这个院长，当他的中央委员，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说有的话，早就把他清洗掉了，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呢，就是说那篇文章没有问题，那么现在这篇文章会有问题吗？我认为也不会有问题。他说的都应该说是这个，这一次提到这个习近平，我刚才讲了提到8次，而且都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这说的再清楚不过了。不管你李克强有多好，有多这个突出。你还是在我们的习近平同志、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之下来工作的，而且你也拥护，你也支持，所以这个曲青山这个文章本身没有问题，曲青山也没有问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说他这个文章呢不能转了，而且有通知。我们刚才听说了，不管是有通知还是没通知，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这篇文章。不能再转，不能显示了。然后有关的纪念李克强的文章、照片，有的给删除了。这的的确确，这种反的动作是有的，是存在的。我们看到这个结果，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在这个中央委员领导的机构写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就是党中央的，原来就是叫做党中央的机关报，上面发的文章，怎么就不能转了？怎么就给删了？或者是不能显示了？在国内，这还是能够说明问题。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中共的党内存在内部的斗争，存在内部的不同的意见，而且这个不同的意见还相当的厉害。为什么说相当的厉害呢？就刚才我说了，《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的社长，也是中央委员，也是部级领导，这个级别是很高的。这不是一张的简单的报纸，它是在中共中央内部核心里边，中央委员会里边一个成员领导的，是很重要的。那么这样重要的一个机构，一份的媒体，我们不叫它媒体吧，宣传机构，报纸上面登的东西。竟然他们已经够下令说不能转，消掉，这说明什么问题？他当时发的时候，一定是经过了审批的，甚至是经过了中央、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这个批准，他才能发。这个大概这种东西，《人民日报》本身都决定不了发还是不发，所以这个批准的层级一定是。至少是中宣部，甚至搞到中共中央的这个书记处，书记处都讨论过发不发。那么后来为什么又变成了说不能转，而且还是国内不让看了呢？那就说明他还是有一股反的力量，认为登出来让国内的人看，大家看到是不利于中共的这个统治，不利于。现在现政权或者是现在领导机构的这个稳定和民生的，他一定是有这样想法。这个其实这种现象啊，过去就是在中共整个这个历史上面都是有的。 我们远的不说，就说是近的。比方说，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前总理温家宝，他这个在退休以后，他写过一篇这个文章，就是等于是回顾他自己的历程。他讲了他当年怎么出生在什么地方，小学怎么困难，鞋都穿不起，鞋都是穿的就露脚趾的那种程度，啊，他妈妈怎么样帮助他，一路怎么样这个他走上来，一直当了这个政治局，中共政治局的这个常委，总理，他写了那么一篇文章回忆文章，那非常感人的一篇文章，结果他那篇文章。写出来了，发表了，然后就被削掉了。前总理啊，就是这还不是回忆他的文章，是他自己写的文章，他写出来，给削掉了。当然，人们说，哎，这个是人走茶凉了，他是前总理、前政治局常委，没有权力了。其实不尽然，这个应该说更重要的说明是，这个政治理念和价值观不同。所以出现了反弹，他登出来了，他仍然有政治的影响力，登出来了，同时另外一股势力把他给压下去了，把他这个文章给封锁了。所以就是说，中共内部一直就是存在这种。那我们再远一点，就是说当年，华国锋粉碎四人帮以后，文革结束以后，华国锋是最高领导人。那华国锋就提出来这个所谓的"两国凡事"，就是毛泽东决定的东西，毛泽东的路线不能改。那当时元老派就反扑，就想把华国锋的搞掉，那就是先从这个理论上搞掉他，就是要打掉这个"两国凡事"。与之相对应的是什么呢？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所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胡耀邦主持弄出来的。胡耀邦当时是中共中央党校的副校长，同时呢，后来当了这个中组部的部长。就他在党校担任副校长期间，由他领导搞出来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把这个两个凡是打掉了。就说你这个标准不对，标准应该是实践，而不是毛主席的话，不是毛主席的决策。毛主席也有犯错误的时候，就打掉了，就是在理论上先把这个华国锋这两个理论就给打掉了，那从此华国锋的影响力就慢慢慢慢就没有，因为这华国锋就觉得我这个就是其党内也好，华国锋也好，就是认为哦，华国锋说的东西不见得是对的，那你如果不见得对，你来领导我们党可能就会出问题，所以。从这个地方搞一个突破口，慢慢慢慢就把华国锋打掉了。所以中共在内部这种斗争，长期以来一直是有的。所以我们不能说现在由习近平领导之下，铁腕执政就没有不同声音了。这现在看来是肯定是有的。刚才我举的例子就是温家宝那个文章的例子，那现在这又出现这个例子，就是纪念李克强。那么为什么这个还能登出来？就是说，我们现在来说，为什么能够写出这篇文章了，还能登出来？我认为呢，是中共的内部的一股力量，应该是得到习近平支持的一股力量。就是说，在这个时候要放出来，就是因为李克强的下台和李克强的意外的死亡。都是人们非常过不去的一个坎儿。李克强1年多前去世的时候，整个中国社会那种悼念的情绪，那种透过悼念李克强表示出来的不满情绪，那是非常，这个人们是很容易就看出来了。那个就是借悼念李克强表示对现政权的不满。那么在这个时候，在现在这个时候，拿出李克强来。有没有安抚人心的想法？应该可能是有的，就是借助纪念李克强诞辰70周年，然后来安抚一下民心。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李克强不是最高首脑，他是二把手。 我们想象一下，就是悼念谁纪念这个哪一个总理诞辰是多少周年？李鹏去世了，有这样的吗？没有。纪念李鹏诞辰，这个公开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好像是没有看过。过去中国的这个总理，真正能够有这样这个待遇的，大概就是周恩来吧。其他的中国总理这二号人物，有的时候可能是还甚至是三号人物，有这种待遇的不多。李克强刚刚去世，才1年多，这个纪念文章就出来了。这个说明，应该是说，在最高领导层可能也都同意的情况下，要用这种东西来安抚一些支持李克强、对现政权不满的人。那么表示，我们实际上也纪念李克强，李克强跟我们实际上是一伙的。当然，这个现在社会上各种传言也比较多。我想各位，我们的茶友们，观众们也可能听到过这些传言，就是说网上出现了一个，有一个人说是原来是李克强警卫班子的人，警卫人员，拿出一个他写的这个材料。就是说，实际上李克强是被害死的，被谋杀的。他详细的解释了是怎么样被谋杀的，用什么样的方式谋杀。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证实这个东西的真伪，没有办法证实。但是至少能够反映出来，在中国的这个社会，在中国的政治圈里边，李克强之死现在没有定论，到底是怎么死的？人们这个疑点太多太大，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放出来这种消息、这种文章，是不是有安抚人的这个想法？我想可能会有。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中共的内部呢，实际上在就是这个所谓的一直文革以后改革。和这个所谓的维稳，一直在相互之间在斗争，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政治层面呢，一直有这个矛盾。他每当这个经济情况不是很好了，他就强调改革；每当这个政治情况不够稳了，经济很好了，他可能又觉得哦，这个经济好了，我们该抓政治了，你抓住维稳，抓住精神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他又搞那一边。所以经常出现这个情况。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上面可能开始遇到了一些困难，尤其是对外贸易方面遇到一些困难，国内的这个消费也遇到困难，是这个国内的很多的地方实际上现在看到的是通缩而不是通胀。这个通胀是世界上各国常有的常态，而通缩不是常态。通缩就是物价下降，就是整个劳动力的这个。值就是所谓的内卷，就我们现在讲究内卷。现在中国就有通缩的这个情况，物价不仅不上升，而且还下降，便宜得很。能够消费起的人当然很高兴，很便宜。但是生产者呢，卖的人呢，他的成本不见得降低了，但是他产出降低了，利润降低了。直接会影响到他的收入和他的生活。那这种情况之下，经济不是很好的情况之下，那么开始强调改革方面。所以中共呢，在这个其实是49年以后历来如此，不仅仅是文革以后，在49年以后都是这样。经济遇到困难了，强调了经济上怎么改一改；经济上没困难了。该抓精神文明了，该抓这个政治思想了。那么现在也是一样，我认为就是经济上的这个困难，搬出李克强也强调改革，强调我们支持改革，并不是说我们不支持改革，只有李总理支持改革，不是这样的。我们跟李总理是一样的，我们坚持改革。我觉得有这样的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中国国内看不到这个东西，而国外 我们在墙外边还是能看到这篇文章。当然，就是说刚才说的那个家传那个文章和那些照片，我们也看不到了，外边也看不到。我们只是说有人这个把它截下来了，能看到，但是现在再到那个网上去是看不到。我们来说为什么中国国内是看不见的，而中外边是能够看到的。这个实际上呢，就是说，我想就是说，对内还是要强调一个，就是共产党的一个政权稳定问题、政权稳固的问题。就是如果国内的人看到这些东西，就会马上想起来说，我们的李总理当年哈被这个架空10年，他在任10年，其实没有实权的，也没有说话权利的。跟原来因为原来都是什么护照，是这种的护照体系啊，一个总书记，一个总理，然后接下去什么这个江是吧？江李江泽民和李鹏曾经做过，然后江泽民和朱镕基叫江朱体系也有做过，再下去还有这个胡锦涛和温家宝叫胡温体系。习近平上来的时候，人们期待的是说，是习李体系，一个总书记，一个总理。结果习李体系从来没有存在过，打破了过去的惯例，李克强被架空了。10年，他并没有原来那些总理前几任总理那些权利和话语权，什么都没有，基本上就是一个摆设。他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说过几句话。其实都没多大用的，所以这个李一直是被架空，是没有什么实际的这个权利。那么现在把他再提起来，尤其是他又意外死亡了，人们对这个死亡的这个原因是议论纷纷，谣言满天飞，也不知道哪个真哪个假。那么在这个时候，人们再去想起来说，哦，李克强，大家会又想起来他被架空的10年。他又会想起来他意外死亡的原因不详，人们会等于说是提醒人们想起这个事儿。本来经过时间的这个模式，经过这个长时间的这个不宣传不说，大家也慢慢就忘了很多事情。中国就是这样，只要他因为宣传工具都是控制在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手里，直接控制，他可以决定。说什么不说什么，那长期不说，像六四一样，像这个胡耀邦、赵子阳，尤其赵子阳，今天有多少个人还知道赵子阳呢？不多了，他不提，只要不提，别人就不知道。慢慢慢慢，这一代人过去，大家就遗忘他了。他们现在提到李克强，大家又会想起了，哦，我们还有那么一个总理被架空了，很窝囊。同时他意外死亡，死因不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被人害死。大家就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把这个东西消掉呢，可能有它的道理。那么为什么外边还能看着这篇文章呢？我想，就是第一呢，这个既然已经登出来了，你在外边也看不见的话，大家就会在怀疑说你是不是有鬼呀，对不对？你就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啊，你为什么登了又给删了？那你可能就是有鬼。还有一个，我想就是说。对于外部来说，即使是知道了这个情况，应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就是说，外部的人看到了以后，可能会看到中共内部呢是有，认为李克强跟我们还是一起的，他支持我们，我们这个纪念他。还有一种对外就是改革开放这种一个信息在，而且就是说外边的人总是知道这件事的，一开始就知道。不满，大家的不满也都看见了，所以没有必要瞒嘛。而在国内不一样，所以我想就是说，这个是这个不一样。同时还会要证明说，你看你们传言这么多，说是李克强是被暗杀的，你看我们纪念他，明显我们不是，是如果他是被杀的，也不是我们杀的，我们纪念他，他跟我们是一起的。啊，我们纪念他，敬重他，他也支持我们，他也支持我们的改革力量，支持我们那个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所以我想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的观众啊，我们的茶友有什么样的问题？
茶友 KH 说，团派已经团灭了，但党内的权力斗争还在暗涌。茶友 M 妙说，请问李老师怎么看最近网上流传的习近平不再一尊中国政局集体领导回潮的传闻？
我们先说这个团派，这个已经被灭了。这个团派被灭，其实这是个事实。所谓团派，就是指共青团系统，尤其是进入过共青团这个团中央那个系统的，这个现在呢是个事实。但是中共的政治的内部的斗争从来没有结束过，不仅仅是说团派，不是说团派没有了，其他政治就斗争就没有了，因为他们现在我们都看到了。各路的这个清洗是不断的，人们这个现在也在说怎么那么多的习近平提拔上来的亲信被打掉了，所以就是人们说是不是习近平大权旁落了，他的这个亲信被打掉了？其实那应该不是这样，对于习近平亲自提拔上来的所谓的亲信，然后现在被清洗掉呢，这个解释呢，应该说是当。发现了他有问题，比方说贪腐问题，比方说忠诚度的问题。因为即使是习近平提上来的人，也不见得100%忠诚他，也不见，尤其是不见得他这个经济上面是干净的。那现在无官不贪呢，本身呢，这是一个事实，是一个现实。所以，当习近平发现了自己提拔上来的亲信对自己有所不忠，有点离心离德，或者是发现了他贪腐，习近平不会手软的。原因在于，如果他手软的话，就会给别人树立一个非常不好的榜样。就是说，你提拔上来的人是贪腐的，你有什么资格来领导全中国？还有就是说，你提拔上来的人，他可能跟别人走得比较近了，那他可能背叛你，那以后我们也可以装出来忠于你的样子，然后。暗地里边跟你搞这个不同的这个东西，暗地里边甚至参与谋反的东西，所以越是这种亲近的人，可能遭到清洗的可能性可能更大。因为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过去的这个历史，我们看到了，比方说，刘少奇被整死了，被迫害致死。刘少奇是毛泽东亲手提拔起来的接班人，而且他是说他就是我死了就是他。刘少奇死了吧？接下去是林彪，林彪的结果是什么样？林彪是跟毛泽东，林彪就是20几岁就跟着毛泽东啊，在这个井冈山啊，他是当时只是个小连长，就开始跟着这个毛泽东，毛泽东就看好他，一路的提携，林彪是一路的忠诚跟过来，那是。既忠诚毛泽东，又有能力，林彪是有能力，结果最后怎么样？死掉了，毛泽东跟他分道扬镳了。所以最亲近，那能不能说那个时候把他搞掉了，是因为毛泽东大权旁落了，自己的亲信被搞掉了？不是的，是毛泽东自己把他搞掉了，因为他发现林彪有异心，有跟自己不一致的地方，那就要搞掉他。现在这些情况，我相信有类似的情况，是不是这个另外的派别把习近平周边的信任的亲信都打掉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可能性不大。所以这个后，在这个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是不是这个党内的有这个派别是在这个。搞这个习近平把这个一尊的地位搞掉了，没有了，真正所谓的集体领导又回来了，不太可能。习近平他要么是一尊，要么他就要下台的，因为他已经搞到这个程度了。如果开始他没有搞到这个程度，如果一开始他坚持过去的那种所谓的，那大家讲叫九龙治水，他坚持那个下来的话，那就没有关系。但是他不是这样的，他上来以后慢慢一搞成他一尊了，是吧？所以都是他说了算了。这个时候你让他放权，第一他自己不能放权，第二他放了权他自己就危险了。 因为他的树的敌人太多了，他只要一放权，所有的那些潜在的派别都会起来反对他，都会进行报复，他这个权是不能放的，所以要么他就是全部放弃，或者是被迫放弃，他自己完蛋了，要么他就坚持一尊，坚持下去，他只有这两条路，他没有第三条路，说恢复集体领导，这可能性几乎是没有，我们看到了。现在是一些这个官员，包括这个总理李强，有一点点的这个声音，其实都是表面现象。真正的实权仍然控制在习近平手中，尤其是军队的权力。有些人说张幼侠是真正控制军队了，现在这个习近平只是一个摆设，大家已经谈好了，他什么时候是这个。四中全会啊，二十大四中全会，他要下去了，或者是放弃一些权利，我觉得这可能性都不大。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他要么坚持他的一尊，他能维持下去，要么他就垮台了。只要是放权，只要是所谓的集体领导，他自己就不行。所以这个情况呢，现在是他没有办法退回去，我是这样认为。